太皇太后呢，就派人就跑到这个范仲淹的家里去了。那么实地观察下来呢，范仲淹说的话一点也没虚的，确实他的母亲呢病得厉害。这个，但是呢，这个太后说那个范仲淹还是应该要到延安去的啊。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后来就说呢，去跟那个夫人讲，说是现在呢，这个那边前线呢需要人，啊，那么这样吧，让你的儿子跟你一起去，啊，然后没事了你们再一起回来，当然这个范纯粹的孩子呢，那是要隔爱了，就是让小孩子留着，不要走，啊，结果呢，老太太倒同意了，啊，老太太同意了。他说：“他既然他说那个太后都来看我了，都派人来看我了，那个劝我要劝儿子去，而且让他也去。那么他说这个事情，君命不可终拒，吾虽来老，当立即以行也。那么老太太答应了。他说这个既然如此的话呢，那我就去吧，那我就跟儿子一起去吧。那么好，这样的话问题解决了。这个高太后呢？”赐茶药数十百斤啊，配了很多很多药，送这个赐给这个范纯粹，然后叫他选择两个名医一起走到延安去，就是派两个医生去到前线去那个服侍来医治他的老母亲。找这个未从恩恕未尝有也，这个高太后确实很还是确实是很大人情啊，通达人情，他。既然就是你答应了去了，老太太也答应去了，那么我派医生啊给你陪你去，啊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也很感人啊，这个也是在墓志铭里面，那个史料记载没那么详细的，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和范仲淹去了以后没多久呢，老太太去世了，老太太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就有这个墓志铭。这个到了那边以后呢，毕竟就是水土不服了啊，这个那边的条件毕竟没有在开封好。那现在的开封恐怕也不大行，但是当时这个开封是非常好的地方了啊。所以在史料里面记载呢，在元佑六年，刚才讲他们去了啊，到了7年冬啊，只过了一年啊，那么由陕西转运使李南公为。直隆图阁之延安府，就是说李南公去取代范仲淹了，因为范仲淹母亲死了，他必须回来了，啊，必须回来了，这个只能是派换人去了。这一次倒是朝廷里面就是没有争论了，是吧？因为你老人死了，你说叫人家再待在那边不要走，这个太不符合那个当时的一些礼数了，这实在是不行的，是吧？那么这个是史料记载，他说是范纯粹遭其母丧故也啊，所以就派了一个李南公去了。那个墓志铭里面呢也是这么讲的，说积滞岁余啊，去了以后一年多一点，病亦剧啊，这个病加重了，乃以这个时候，去世了，享年71啊，70岁的时候去，71岁在那边死了。那么。再过了2年，这个哲宗亲政以后呢，范仲淹又被派去了。这李南公实际上只有代理了他没有多长时间啊，又派他去而且呢，去的时候呢，他还在丁忧期间啊，因为母亲的那个事情嘛，他还是应该有3年嘛，对吧？2年还是没有到这个时间，但是他这个时候没办法，只能去了。那么刚才讲的很详细的，不管是。史料里面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其他史料，还是这个墓志铭里面讲的事情都是相吻合的，是吧？但是呢，这个刚才我引到的那些史料里面呢，就讲范仲淹有这个母亲生病了，怎么，没有讲这个母亲姓什么，是姓曹还是姓张都没说啊。但是呢，我经过反复的查检。这个那次我在那个昆明 不是参加那个宋氏讨论会嘛，啊，那天呢，我把这个文章的初稿，拿去，准备说了，说完以后回到了住的地方呢，我再查，才发现这条史料，原来在《续通天长编》里面，赫然明文记载，这个范成学的母亲就姓张啊，是吧？不是说这个墓志铭里面说姓张，其他史料一点也没有。我刚才讲只是说，讲那个元佑六七年这个时候的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说他母亲姓张，但另外一个地方有啊，另外一个地方有，大家看这条史料，全发遣庆州，范成粹，这个时候呢，还是这个元佑元年的时候，他要求回纳一个官啊，就说他自己有一个官位，他要求他自己那个少一个官。然后把这个官送给他的母亲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皇帝呢就说了，他说既然是范仲淹的这个夫人，那么就给他一个封号是应该的，就是意思里面就是你范成粹也不用你送掉一个官了啊，不用自己送掉一个官来送给母亲了，但是那个不为利，也下不为利的啊。而且这里面就明确讲，这个范成粹的母亲所生母啊，越寿县太君张氏啊，这个所生母大家都一定都理解啊，因为李氏啊，从道理上讲，李氏是他的正式的母亲，是范成粹正式的母亲，那么这个张氏呢，只能说是生他的母亲，那么生他的母亲比他正式的母亲要地位低啊，这个是在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所以叫所生母啊。所以这条史料我不知道，我当然我自己在这之前也没看到，也不能说过去我们几位老师他们没看到，他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对吧？如果看到了这一条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在书里面写这个范成粹的母亲姓曹了，他们都不会写了，不管是李涵老师也好，陈一牛老师也好，还是方健先生，这个如果这一条材料给他们也就不会写了，是吧？发现的太晚了。当然如果是我在看过去那些材料的话，我也不会产生太多的怀疑，只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墓志铭了，才回过头来再怀疑，然后再去查，哦，查到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有史有明文，那么这个曹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范仲淹还有一个夫人姓曹呢？那么这件事我们后面再来说啊，我们先来说一点，就是有关这个墓志铭的另外的有几个那个刚才讲到的一些问题。这个墓志铭里面说到，夫人张氏生钱塘啊，就说这个张氏从范成粹的母亲张氏，杭州人啊，他是杭州人，钱塘人。曾祖会己，祖会望之，考会抗啊，他的父亲叫张抗啊。那么这个张抗就是引起方健先生的最大的这个疑问的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在这个墓志铭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就张抗呢有几个女儿，都嫁给了这个普通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家，普通人家。那么这个张氏呢，是他的一个这个小女儿。那么有一个算命先生，就去跟他讲，他说，与其你把女儿嫁给一个庸儿啊，嫁给一个很平庸的人，最后呢是在那个平民百姓的理想里面默默无闻，还不如去找一个贤者啊。处乎啊，实际上其实暗示他，就是你可以把女儿送到一个大户人家去做佣人去，或者说做什么使女啊，是这样的，暗示他。结果呢，这个张抗呢，真的把这个女儿呢送进了范家的门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张氏，到范家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推算下来呢，最大是13岁，而这个时候。李氏夫人还活着，啊，还活着。那么他在范家呢， 一定还只是一个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啊，并不是夫人啊，并不是夫人。但是呢，他就是说在范仲淹去世之前跟了范仲淹20年啊。那么这个呢，我们都做过推算，推算下来完全相合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范仲淹去世以后啊，他又活了很长时间嘛，是吧？他又活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老太太就是说从13岁开始进门，到30多岁范仲淹去世了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生下了这个范成翠，范成翠在范仲淹去世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小孩子，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了。那么到底他算不算正式的夫人，这个就没人说了，这我们现在也不好说到底算是什么样的一个名分啊，什么到底是什么名分，就都不说了。那这里就是我做了很多的那个计算啊，做了很多计算，就是张氏夫人，因为她生卒年很明确啊，很明确，这个71岁啊，那么应该生于哪一年，这个都很明确的。所以呢，就是说她跟了范仲淹20年，那么在这个20年之前，刚刚到范家呢，年龄还是很小，应该说是还不是夫人的名分，没有，并没有真正的结婚啊，并没有结婚。这个也是毕仲游的那个戏台集里边有这个继范代志慈母文啊。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个范代志范成翠啊，那么他的慈母当然就是这个张氏了，我们现在说知道是张氏了，过去老一辈学者他们认为是曹氏，现在是张氏的，对吧？那么从这个里面看起来呢，也是这个老太太也是确实是很不错的。好，我们这个就很多材料我都不详细说了。那么再说一下我一开始讲的其他几个疑问啊，一个是景君技能，在这个墓志铭的一开头就说呢，景君技能去跟那个李清城讲，说是范成翠的母亲老太太去世了，那么现在你能不能帮他写一个墓志铭啊，就跟他讲，那么而且把材料什么告诉他啊，那么说明就是说请李清城来写这个墓志铭是范成翠呢让那个姓景的这位官员去再去转托那个李清城，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李清城是很有名的了，当然现在我们查了一下啊，李清城的这个现在全宋文里面收的李清城的那些文章里面没有这一篇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肯定是李清城的，那将来应该补进去，但现在是没有的啊。那么这个姓景的人叫景君技能，确实呢我查了一下，就是说景技能在这个史料里面没查到，但是呢我想呢景技能呢恐怕是这个技能恐怕是他的字啊，不会是他的名。那么在这个史料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位姓景的人叫景亮才啊，叫景亮才。那么这个亮才这个两个字是出自于书经了，我们宋史界有个老前辈啊，东北师大的张亮才啊，用的也是这个亮才两个字啊，是我的老师裴汝成先生的老师，那个张亮才也是用的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亮才这两个字呢是来自于这个书经啊，书经里面呢就实际上就把那个亮才和那个能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古人在取名的时候呢，他的名和字一般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联系嘛。那么我就推断就是说这位景君技能，方健先生说查来查去没查到啊，那么恐怕就应该是景亮才啊，应该是景亮才。那么为什么要讲那个应志铭法啊？在这个墓志铭的第一段就讲到景技能拿了范成翠母亲张氏的一些谱系材料去请求李清城写墓志铭，那么李清城说世皆应志铭法。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本来这个是毫无疑义的，不需要作为一个疑问的。那么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位范张先生， 他可能没有理解这个意思。在他写的那个考证这篇墓志铭的文章里面呢，就把这句话给点破了。点破以后呢，就是当时那个我们朱立熙先生、方健先生、张希先生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是这样子的呢？完全不通吗？啊，后来我就会去查，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古人就是在写那个墓志铭，往往有这句话，往往有这句话。这从韩愈开始的啊，从韩愈开始的，人家请韩愈写墓志铭，韩愈听了他的有关这个死者的事迹的介绍，他就说啊，让我来写这位死者的墓志铭，是符合过去的写名的，这个一套这个规矩的，那么我就写吧。所以在他写的墓志铭里面就有这种话啊。那么后来呢，很多人的写的墓志铭都有这个话啊。这个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李清晨给人家写的，这个墓志铭里面也有这种用法啊，也有这种用法。那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你看，这个是在《全宋文》里面有的。有这篇文章的，啊，当时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规矩的，所以呢，在那个清朝的学者那个黄宗羲的《民法例》里面呢，就概括了讲了这个问题，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过去看到过这个东西，也一定程度上理解，但是可能理解的不是很完整，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黄宗羲的这个啊，黄宗羲的说到那个韩昌黎啊应民法啊跟不应民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这个事情呢我就提一下就行了。那么这个张抗啊也是方健先生的一大疑问，那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啊，此张抗非彼张抗，如此而已啊。就说这个张氏夫人的父亲的张抗是一个杭州城里的普通老百姓，而这个范仲淹的同僚的张抗是山东人啊，是一个大官，两个人不是一个人，而且他们的祖上的名字也不同啊，都不同，那是两个人，那两个人的话呢，就说有了一个张抗，难道不能有另一个张抗吗？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啊，还是比较简单，我们也就不去多说了。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呢，重点呢我们就来讲这个曹氏夫人啊，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在那个讲这件事情的一开始我就说到了，到现在为止几部这个范仲淹的传记的书啊都讲他有夫人曹氏啊。那么这个曹氏呢又是有根据的，刚才我已经说了是《宋徽要辑稿》里面的。范仲淹的嫡夫人这个李氏是李昌言的女儿，李昌龄的这个侄女啊。那么昌龄呢是在宋太宗的时候呢做过那个参知政事啊，这个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方健先生在范仲淹评传里面根据他的两封信推定这个范仲淹呢曾经有一位聂氏夫人啊。那么他说呢，范仲淹庆历二年生了一个幼女，而这个时候呢李氏已经去世了，那么他肯定不是李氏所生啊。那么他说或为聂氏所出啊，那么这个是方健先生就是没有肯定的，但是我最近呢查下来呢，我觉得基本上倒是我可以肯定了，就方健先生的这个推论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因为我推下来就是说这个女儿啊，范仲淹的这个女儿其实后来也很有名啊，也很有名。这个女儿她肯定不是李氏所生，因为她生的时候李氏去世了。那么她是不是张氏所生呢？因为现在不是有一个张氏，而且我现在考证下来她一定是范仲淹的一个夫人的吗？但是也不是，因为张氏明确讲只有一个儿子啊，没有女儿。那么好，一定就是这个范仲淹还有一个夫人啊，还有一个夫人，那么这个夫人呢他说姓聂，这是可能的啊，还有一个夫人是肯定的，姓聂是可能的，就是说应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这么说，而且呢姓聂的这个夫人可能是第二夫人，第二位夫人，那张是第三， 啊，张是第三位。所以我原来这篇文章，就是我原来在这里报那个给大家报题目的时候，我是说第二夫人，现在我不怎么写，我写了一个一位夫人啊，一位夫人。那么这个富弼所写的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里边说到范仲淹娶李氏，后面呢又马上说范仲淹有四子三女，那么再后面说一男纯粹，一女二孙并幼，就是他这个四子三女里边有一个儿子是范纯粹，有一个女儿叫什么名字没有啊，因为当时的是那个女子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他们呢都还小啊，但是这两个孩子是谁生的，富弼肯定知道，当时的人肯定都知道范仲淹家里什么情况，但他就是不写啊，他就是不写。这个时候呢，范纯粹我考证下来是七岁，而他所说的那个一女，这个幼女是十一岁啊，是十一岁，而李氏逝世已经十六年，所以这两个孩子都不是李氏所生啊。而这个范纯粹的母亲张氏只生了范纯粹，那么还有一女一定是另外一个夫人生的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富弼这么写呢，也是当时的这个一个世风，当时的一个风气了，对吧？也是当时的礼教观念。聂氏与张氏，特别是张氏与范仲淹的结合，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来看来呢，是不值一提的。所以这个范纯粹呢，在对自己的母亲呢，是确实是特别好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在家里面没地位，在社会上也没地位，那还有谁跟对他好呢？大儿子当然应该对他好啊。所以这个墓志铭里面所说到的，就是说他反复讲我母亲生病那么多年，我不应该离开他，这里面也有这种因素在里边啊，他自己的所生母，他一直带在身边啊，是这样。